我刚
哦我刚好刚进来，可是我觉得他唱别人的歌还是他的歌啊，他不算是流行歌曲吧？
没有，我有唱浪人情歌。
你有去参加过歌唱比赛吗？
大学有参加校园类似海选这种。
那你唱谁的歌？
我唱梅艳芳的歌。
哎、欸，那很适合哎、欸，因为是中低音的声线，很性感的那一种。啊，我觉得很有趣。
好，
好，那我们就来喽，来现场五。四三二，
原味星球的子民们，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节目。我是今晚为您服务的太空船座舱长咖啡糖仙灵 Eileen， 准备好今晚要跟我们一起去探险了吗？我是贤玲Eileen，欢迎收听原味星球。今天在看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对于这位歌手，大家可能听到他的声音就会被勾起灵魂记忆深处当中的印象。但是说真的，对于人，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这么清楚的看到他本人，然后感受到他本人的气息跟气场。我们来欢迎这个排湾族的女生 ZZ 韦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韦琪，台北马布兰。
好，欢迎玮琪。等一下，我现在很好奇，我应该称呼你 ZZ 还是称呼你玮琪，还是 ZZ 玮琪不可分、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可以，
一定要全部
都可以，可以叫 ZZ， 也可以叫玮琪。
这是你第二张专辑，叫做《
虾信》。对，
虾信
都可以，虾信或虾信都可以。
对，为什么？我相信大家如果听到虾信、嗯，应该如果学过日文的朋友会知道，这是日文的相片、照片的意思。那可能也可以当动词用，就是照相。
对。对，
但你把它就是台湾族语也是
虾信，
也是虾信。这张专辑一样延续你的风格，走爵士，走灵魂，里面有族语，有英文，然后串联在一起。可是大家可能就会很好奇啊，为什么用虾信来做一个专辑的主架构？
一开始是这个专辑的名称是我在把所有的歌都写好之后才取的
哦，
对。那其中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虾信。那首歌是我在跟我妈整理照片的时候，找到一张很小张的一个泛黄的老照片，
嗯，
然后里面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穿警察的衣服制服，一个是穿军服。那我问了我妈才知道说他们是在二战的时候就是被日本人征召去南洋打仗的亲戚。
其实那张照片我在看新闻稿的时候也有看到那个照片，我觉得它应该会勾起很多早些年大概你知道六七十岁以上的长辈他们生命当中的记忆。不过我们在这一开始当然讲到这个主题可能会觉得说啊有点压力，因为它就是大家的历史。
是，
可是这张专辑呢很厉害，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有热腾腾的获奖全球音乐奖，然后 Female Vocalist and Emerging Artist 两座银座奖的得主就在我旁边。太厉害了吧。哎，这个应该是许多歌手世界音乐人竞相角逐的奖项，因为它设立是在2011年。
嗯，
然后你有自己想过哎直接就拿下了两座奖吗？
我那时候 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是很惊讶，因为我当初收到 email 说我得知我得奖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然后我朋友在旁边睡觉，然后我就心里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我很想要赶快告诉别人这样。
你是不是想尖叫？
我就把他叫起来了。
这很值得分享喜悦耶。
对，
那家里人知道吗？
我家里人知道，我后来也有跟就是陆续跟很多人讲。
那我们要问一个比较俗气的话题，金曲金音这些奖项比如说入围得奖才会有实质的回馈，那这个金球音乐奖会有吗？还是就讲座一职？
你会获得一个，对，你会获得一个讲座。
OK，
然后你的专辑的资讯也会被放在他们官网上面，让更多人有机会直接找到你。
哇，
对，
好，我觉得这是很实质的鼓励的全球音乐奖，而且重点是《虾信》这首歌是不是在 Apple Music 还是百大歌曲之一？
是去年2023年的百大歌曲。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先勾出这些歌曲？是因为以前我就是比较年纪小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听不太懂爵士。我们的爵士它就是很多的自由派，你可能要很多的人生体验，很多的人生经历，甚至我们会觉得它是懂音乐的人才听得懂。可是这首虾信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听我的眼眶就红了，即便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可是他有一个很可怕的钩子，这是你想要勾给大家的吗？可是重点是我往后面听，其实他有很多有人生有比较欢乐的，但是也有那种不能说愤世嫉俗，但是有一种我们在社畜，我们可以叫我们自己是社畜吗？就是内心有一些想要暴走的部分都可以用音乐来传递。
是，
所以这也是你打造专辑想要分享的讯息吗？
我想要分享的讯息真的有点多，
来，我们今天听你慢慢讲。
对，有
你知道他特别今天他来我们节目是坐火车从花莲上来，我们听你慢慢讲。
对，就是因为这坐火车来，就是刚好因为最近因为有发生这个地震的关系嘛，所以回花莲一趟，然后回来就我们怎么聊到火车？
因为你知道花了时间来专辑也制作，花了许多的时间，毕竟距离上一张专辑应该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
是三年了。
这张专辑打造将近多久的时间？
我开始写歌的时候是在二零二 二一跟二二就开始写了、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边在创作，然后一边也在接一些工作，嗯嗯，就是对，我步调是比较缓慢，再加上那时候刚好遇到了疫情，嗯嗯，所以整个制作的期程也因为疫情关系，因为整个我自己确诊了，周围的人也确诊了，所以一直在往后延的。
其实在那个确诊的过程当中，除了大家对于生命到底可不可以保全之外，对于歌手来讲嗓音有受到影响吗？
对，那时候我就是每次只要唱不了歌的时候，我心情就会蛮沮丧，我会想说哇那怎么办，我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嗯，对，所以 那段日子是确实是蛮不容易的对我来说。
所以在这个不容易的日子把这个反思变成了专辑，所以我们现在从沙信要传递的意向开始，特别是专辑整个打造找来了、嗯、算是老班底吧，算是第二张作品，
是
找来明马丁老师一起合作。
对对，嗯，我一直都很想要做像这样子的，有就是配就是乐器演奏配上人声的这种专辑。嗯，对，很早以前就在规划，就在想象。对，那所以这次跟穆萨一起合作，我非常开心。嗯嗯，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制作的过程里面就是两个很开开心心的对、
欸、做音乐的确是开心的，可是有时候会蛮可怕，大家对你的音乐会有一点的期待，毕竟当时第一张专辑就是用自己的名字来打响你的作品 ZZ 围棋，专辑名称也就是 ZZ 围棋，
是，
所以当你在开始说整张专辑做完之后才决定说哪一首歌可能变专辑的名称、嗯、你用下心一定有一个特别想要传递的宗旨。
是，我那时候因为下心就是照片嘛，那照片它记录的都是过去的当下，对，所以我加上我这张专辑里面有蛮多歌都是在回忆或者是在找历史的、嗯、像比方说像是 Womb for Sale， 他讲的也是可能1950-60年代的事情了，然后下行刚好是更早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这张专辑想要传递的是我想要讲述的是我对过去的历史的关怀，嗯，对，还有追求
过去历史的关怀跟现在想要追求或者是想要分享的一些生而为人的核心的理念。我们从专辑的这首歌 Far Away， 这个 Far Away 到底是什么一个想法，是想要跳脱还是觉得理想中的现实还距离你好远好远？
是，这首歌是穆萨明马丁老师写的，嗯， Far Away。 那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去理解歌词是什么，一直到我后来在录音前开始理解之后，哦，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像是在讲我现在的处境，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对未来有一些想象，然后有一个蓝图，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的状况我好像又碰不到的感觉，嗯，然后所以就是有一种推力跟拉力在互相在作用，就是，
但你知道推力跟拉力有时候互相在作用就会很可怕，它会形成一种停滞，
是是是是，
所以你要怎么冲破那个某一个界限然后往你想要的方向去，你后来找到了吗？
我觉得我后来有慢慢找到，就是越是在这种情况就是越是要静下心来了解自己，
这样，没
关，对，我自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在听玮琪在讲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好像就这样讲出来，可是他在内心一定有一番是征战，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比如说在一个本来很好的职业，然后结束了你本来大家人人称羡的职业之后转向做音乐，那转向做音乐当然第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是很风光，因为入围大家就觉得是肯定，可是没想到遇到疫情什么又停了下来，那你就开始思考我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你做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你回到学校去念书。
是，我后来回学校去念书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你知道让一个成年人要放下很多很多的考量再回到学校，他一定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勾勒，或者是他需要一个浮木出现，嗯， 那个东西可能是一种学习，你可能觉得学习可以帮助我什么，我们可以来讲讲这一段吗？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对于这张专辑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介入。
是当初会回学校是因为我在进学校之前就已经有跟老师，就是有自己去找在教爵士乐歌唱的老师蔡文辉老师上课。那上了一阵子之后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那我想要再进一步，结果就这么恰巧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东华大学的招生简章，然后才发现哇，这是首度招收爵士人声这个项目
vocal。
对，就是对 vocal， 就是所以我觉得那我就去挑战看看，所以就去考，然后就考上了。
那你进去学习之后嘞，你获得了什么？目前学涯到现在，然后有没有真的帮助你？比如说你刚刚讲嘛，有一个跨不过去的东西，它跨过了吗？是现在进行式吗？那你那个坎又是什么？
我进去上了念了一个学期，然后又刚好因为我刚好又发专辑跟念书刚好卡在同样的时间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是考虑了很久，后来决定那我还是先进行专辑的行程好了。那书的话我可以之后慢慢把它完成，学业我可以慢慢把它完成，所以才会想说休息一下，然后现在就是在对安排专辑的巡演。
懂。那你心中的那个坎是什么？在那个推力拉力的过程中，
我的坎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老实说。
其实大家可能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可能很难受，或者是觉得很混沌，可是人家问你真的答不出来。
对，
因为你就在一团迷雾跟混沌之中。
对，我现在是这样，
所以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就是等拨云见日，然后那个云雾散去，你可能那个未来的蓝图才会看得更清楚。
是。
好，那这边呢我们就很好奇，刚刚有说你回到学校嘛，那因为课程是学习爵士，那这个课程是学什么？你刚刚有说是学人声，可是大家听你唱歌已经很会唱了，他是学怎么唱歌吗？还是去学习些什么？什么叫做爵士人声？
你会有一些基本功要练习，关于歌唱的基本功要练习，那这是技术方面的。那另外的部分就是你要对爵士乐的发展历史要了解。
对你来讲什么是爵士？因为我觉得爵士大家懂 Jazz 讲的好像大家都很熟悉，但其实不懂。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
很深奥。
但我可以分享我自己在唱爵士的过程里面的获得，就是我觉得在爵士乐的世界里面，除了一方面你要去了解它的每首，就是比方说我在唱一首爵士标准曲，像比方说 Fly Me to the Moon 大家听过吗？对，那我就必须要去了解这首歌的它在创作的背景是什么，或比方说我现在在唱一首叫做 Summer Time， 那我就要去了解 Summer Time 这首歌的来源，然后它是这首歌是从 一部音乐剧里面来的，那这部音乐剧在讲什么故事，是什么样情境下唱的歌，对，然后我再用我自己的方式可能去诠释它，那中间这个自由度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对，
但我觉得有时候自由度非常高的时候表示它也越困难。
是，
你要掌握它的精髓还有它的灵魂，甚至是你这张专辑，大家讲到 ZZ 围棋，讲到你的专辑，我们就会用一个爵士，用一个灵魂，对你来讲它会是个框架吗？或者是压力？
要说到压力它确实是有，它确实是，对，我承认它确实是有，但是因为爵士它像是一个混血儿，所以它可以跟很多种曲风去做融合，所以就是因为发展到现在爵士乐也已到了各个国家去跟当地的音乐融合过，所以其实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爵士乐的影子。
懂。那你刚刚特别有提到所谓的爵士标准曲，如果有朝一日身为爵士歌手，要把自己的歌让人家留下一个最重要的印记的时候，你现在已经两张专辑了吗？
是。
你会觉得哪一首歌曲是最代表你的？
如果能代表我的话，
这个问题你有想过吗？
我觉得虾行这张蛮多歌都能代表我的。虾行这首本身就蛮有代表性，因为我 从录音到现在演出这么多次，每次唱我其实每次唱下行，我心里都还蛮激动的，
有那种震动，
我都必须要 hold 住
眼泪。
对，
应该唱哭了很多人吧。
我印象蛮深刻，我还没有发行的时候，我有给我朋友听，嗯，那排完组的朋友啊，那他是真的是差点哭出来。
那这边我们想要来听听当时因为特别我们一直讲到《侠信》这首歌，有没有一些填调的故事？
一开始我是问跟我比较熟的亲人，就是拿着照片去问跟我比较熟的长辈，那他们都明确的名字记不太得了，然后他们是我们跟照片里的长辈的实质上的关系也都不是很清楚，因为毕竟太久了。
对
对，但是然后这首歌就发行了。后来我其实我上个礼拜就回部落，我在部落待了2周，然后在那边就遇到了一个舅舅，一个亲戚，他就有来跟我说，其实你可以问80岁以上的老人家，对对对，搞不好他们知道。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旅程，就是我以前一直以为说音乐歌写出来的就是一个成果，但没想到这个歌发行之后，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开端，就是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开端。
对我来讲它很像是一张机票，
对，有点像是
这样，你就带着这张机票开始去探索。
对，所以就是我就必须要去继续去探索。哦，那现在舅舅给我了一个线索，那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心那撒乌瓦奈，瓦瓦瓦瓦乌杜斯，那卡努德里安，那德马鲁布达那斯维代，那格木图达达比，卡瓦那斯维代。
在听了蛇信之后啊，大家就会很好奇，你当时跟明马丁老师说你要做一张爵士专辑，他给你的反馈是什么？很雀跃迫不及待吗？
对，他还蛮兴奋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们是不约而同有这样的想法。嗯嗯，他刚好也觉得，哎，我可以出一张这样的就是爵士的专辑，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想要做这样的音乐，然后我们在做完第一张之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就有这样的默契，然后就很兴奋的就开始做。
那我就会很好奇，因为有时候在做音乐，我们还是会考量所谓的时长，
是
怎么样来跟听的人对话，怎么去品尝爵士乐的美好，有没有一些入门的方法？
我觉得入门方法就是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资讯也很发达，所以其实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任何的爵士音乐家的名字还有他的专辑，所以我觉得可以先从你喜欢，因为爵士乐它也有非常多，它历经非常多的时期，然后每个时期都有它不一样的这个可能当时的审美标准，所以你可以从你喜欢的，比方说你喜欢听有歌手的爵士乐，那你可以先去找你喜欢的歌手去听他的演唱，然后去查他的生平故事，或者是你喜欢听 saxophone、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听 saxophone 的声音嘛，那你可以去找你喜欢的 saxophone 手去听他的专辑，去了解他的生平。
那这边就会觉得说，像我们一般可能对于爵士乐想到的就是英文歌曲，那如果族语加入，它的编曲啊或者是配器会变得不一样吗？或者是当你在安排旋律走向的时候？
我当初是先把词写好了，族语词，因为词跟旋律要能够吻合嘛，
对，
所以对我来说我会以词为主，先把词写好，然后再配上旋律跟歌唱，这样子就会很自然了。哇、那至于配器的话，我觉得 这就是真的没有设限，就是你想要什么配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以你的作品来讲，词汇是你比较看重的部分？我所谓的看重是它的优先顺序，先有词把那整个故事情境脉络出来之后，然后再去寻找匹配它的音符。
我自己在写族语歌的话，我是倾向先把词先写好，
找出来，
但有时候会旋律跟词会同时出来啊，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应该就是那种百分百 match 的时候，那应该是最完美的状态。
对
OK， 好，继续呢，我们要来聊聊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就是有跟林班歌谣来做结合，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听了会有点伤感，因为这个是大时代的眼泪，为了生存不得不，就是 Womb for Sale。
对，这首歌对我来说也蛮难的，因为也是一人分饰好几角，我又是里面的可能是当事人，我可能也是说故事的人，然后我要为这件事情做一个结尾，所以这首歌确实不容易，跟 Be Like Me 一样不容易。
好，那我们来帮大家，如果 Womb for Sale 变成中文歌名，你会怎么去翻译它？出借子宫，
子宫出售，
对
对，子宫出售。
这个可能有一个脉络，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部落，或者是在一些地方方，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族人朋友可能是嫁给跟他年龄相差非常大的人。
对，
那很重要一个环节是因为当年物资缺乏，那加上可能有一些外移人口进来，他们也必须要传宗接代。
是，
所以它是很像一个。有些的确是利益交换，但有些的确也是情投意合，
是很多种情况，
很多种情况。但是如果是利益交换的时候，它就有一种你知道大时代的悲伤。
是，我自己周围也蛮多朋友，听过这首歌的朋友，还有我在演唱之前也知道，就是我周围蛮多人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的夫妇也是，在一个很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结婚了，年轻的时候。对，那包含我自己也读了一些著作，也有在写这样的故事，像是利格拉勒阿乌老师的著作也是在写这样的故事，所以我那时候我知道的时候我是蛮激动的，觉得他值得被大家知道，被记录。
当时你听过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你真的就觉得说我要把这个故事记下来，有没有那个最冲击你的？
我当时是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做谁在山上唱歌、嗯、这部纪录片是在介绍林班歌谣的由来，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段采访是就是可能导演到部落里面去采访当地的人，这样这一段历史。那我那时候我听的是蛮伤心的，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伊娜，嗯，他就说要不是因为有这段婚姻，我们根本没有钱去买，对，
买生活补给，
买对对生活补给品啊，或是买芒果啊什么的，
嗯，就连最基础的简单的水果
是，所以这样是买芒果去种这样子，
被迫结婚，
就是听起来是很无奈啊。对，
我觉得以前早应该是说我们的阿公阿嬷辈、母辈他们那些，他们就很认份跟认命。那你说水果这件事情，他们水果是要拿来种植拿来卖钱，他们要那个种子他才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整个家族的生计，因为在物资非常缺乏的时候。
那就很像阿信那样吗？
阿信
就是被、啊、不好意思哦、喔、
1990年代在
我好像有小时候好像有看过是一个
阿信
连续剧，
就是被卖到有钱人家去做、
哦
做小工等等之类的，
童养媳，类似童养媳这样。
哦，我小时候看过那一部，
是类似这样的故事
吗？我觉得好像也不太一样的状况。
好，在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的故事，可是这些时代的故事就是我们成长台湾的历史的脉络，在部落当中真实的。那不让这些故事变成传说，我们要把它延续下来。你透过歌曲做了这件事，但你刚刚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叙述一下什么叫做林班歌？
林班歌谣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山林改造计划，嗯，就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力到山上去，去做移地垦作这样的工作。嗯，那时候有很多族人去到林班地去工作。对，然后那因为林班地的工作工时很长，那他也不太可能说你今天做完了就可以回家睡觉然后隔天再来工作，因为林班地他就是范围非常广大、嗯、所以你不太可能这样子通勤往返，你通常一去就可能要去好几周或是一个月。
我印象中听过当时传唱的朋友，他是说林班歌谣就像是一种彼此之间精神喊话，不管是遥想家乡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是在一个很困苦环境当中自我的精神激励，当然后期也 衍生出有一些是在一起工作当中产生的情愫，有很多很多的对话。
对，林班歌谣就是在当时因为大家白天工作很辛苦嘛，然后晚上大家可能就会聚在一起，然后就会一起唱歌啊聊天啊、嗯、拿着一把吉他、啊、这样子就是吃东西，然后就变成说，哎、欸，我一句你一句，嗯，然后就即兴出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对对，对的那种短歌，然后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对，就是生活的剪辑，
对对对对，
它有各式各样的情感在里面，
对，有各种就是反映了当时的人的心境，还有他的处境。
Sweet fruited on eastern trees, swinging in the eastern breeze, fresh and green as the long picked.If you wanna try,
从小在都市长大的莉莉维奇，有时候当然在寒暑假也会回到部落去生活，但是她在专辑的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好像唱出了普遍在都市生活人的心声，就是 Walking Taipei。
对， Walking Taipei， 我自己以前也曾经当过上班族，所以在 Musa 给我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是他写的，词曲都是他，所以在他给我这首歌 demo 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有感触了，我就一定要
逃离，是不是？
对，我一定要把它收录在专辑里面。嗯，对。
那在那个都市生活的压榨，我发现，因为你后来是到花莲去求学，
是。
然后明马丁是不是其实是住在宜兰？
是。
对，所以
我们刚好都往东部发展去，
都往东部发展，但是你不得不因为工作，还是得进入到可能所谓的都会区。
对，就是我本来就是在都会区生长，所以在都会区工作是很，对，是我蛮习惯的事情。
谁是这首歌的原型创作人物，或者是最被受压榨的？我们今天给你一个机会，
我吧，
谁压榨你？
没有啦，因为我在当上班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 Musa 了，那个时候我常常是在。工作完下班后去跟他一起去，我们可能就会租一，我们可能就会借一个录音室或是练团室，在那里写歌编曲这样子。有一段时间是我们会这样约，
okay.
所以我觉得可能那时候他自己在台北生活也很有感触，然后他对我也有一些观察跟了解，所以就写这首歌。
好，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听一下，舒缓、抒发平常不敢说的，或者是你想要找一下喘息空间，可以听听这首歌曲《Walking in Taipei》。About to see, nobody knows me but me. Everything starting to fly. Looks like I'm out of my mind, bu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Our life is a living hell. Now down on the MRT, broken people, so I see.Trying to forget the pain of one or the pill is the same.
but we are rising, you see. This is not just about me, I know we all feel it too. Bad luck is coming for you. So happy I quit my job. The sun is up in the sky, is shining and I feel high. I hope we all understand our lives don't make any sense. If you still walk in Taipei, there's nothing left I can say. I was walking in Taipei.
好，接下来呢，我们除了专辑之外，我们来了解你这个人。因为我要跟大家讲，今天我一开头都没有讲这件事情。ZZ 韦奇的艺名，他的名字，你知道，在我们电台一开始拿到专辑啊，或者是看到这个歌手名称，我们都觉得好纠结哦，怎么念你的名字？这个 ZZ 韦奇到底从哪边来的？
这个是从漫画里面来的。因为漫画里面人物如果要睡觉的话，旁边都会有 Z 嘛，对不对？
嗯 ，Z Z Z Z Z，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从这里来的。
嗯
嗯，那那个时候是鲍姐的创意啊，就是他帮我取的。对，他觉得说，因为我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慵懒的这种形象，所以就想要做一个符号来代表。
有，就是整个人会觉得松松的，其实这种松弛感很难呢、欸。
可能，
可是你在这张专辑还是有依然维持这样的松弛感。
嗯，可能我一直都睡不好吧？没有啦，
睡不好？为什么？
所以看起来很松，
是因为金曲精英所有的压力都在你身上吗？你自己的作息开始有成了什么改变吗？或者是说，你发了专辑第一张之后，大家都知道你是谁了？
我觉得，表演机会有变多。然后有比较容易被介绍，
嗯，
对，这是一个蛮大的改变。
OK， 那生活如常，喜欢音乐如常，
对对对，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没改变的事，
你还是你。但当时的你，最一开始的你就是唱爵士乐吗？
最一开始，
你不会是国小国中就开始听爵士乐吧？什么时候发现爵士乐的美好？
小时候听听哦。我小时候听到爵士乐是在看卡通的时候。
哪一个卡通那么成熟？
就是我小时候蛮爱看汤姆猫与杰利鼠
啊，
对，然后他们的那种开头曲就是有 一个小段的片段、
啊、噔噔噔噔，
对对对，就是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对啊，蛮多卡通会有这样的音乐。
那你除了做音乐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因为像我今天一开始跟韦奇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你的声音好有那个历练感、嗯、那有没有唱过流行歌曲？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有参加过歌唱比赛吗？
有，我有参加过。
请问你唱了谁的歌？
我唱了梅艳芳的歌。
很成熟。你唱了哪一首？
我唱了亲密爱人。
那时候的你几岁？
十八岁吧。
十八岁的亲密爱人，可以帮我们重现那个时光吗？你那时候就会用现在的爵士唱法吗？还是你当时是用你的原声本色去诠释？
一直都是用原声在唱，只是当时的话可能比较不了解一些技巧吧。
可以帮我们来一段吗？用现在的 ZZ 韦奇亲密爱人、哦，
好，我以为要唱浪人情歌、欸。
哎、欸，为什么要唱浪人情歌？
情歌是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在 KTV 唱，我家人就是因为浪人情歌才知道我很会唱歌。
等一下，现在太冲突了。浪人情歌是伍佰老师，然后你十八岁唱梅艳芳，你一直都走在最前端呢、欸。
而且他选的歌手都是中低部、中低音部、欸。
OK， 所以当很多的女生或者是正在迷恋青春少女偶像，你就走成熟路线。
可能对，因为小时候是爸妈听什么音乐跟着听嘛。那
所以
伤心酒店，
对啊，对对对，伤心酒店
可以帮我们来一段吗？亲密爱人，因为我觉得浪人情歌，等一下等一下，我要亲密爱人，我想要，我觉得这个可以勾起大家很多的记忆。
好、啊，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今天我们跟 ZZ 伟奇聊了那么多，你知道我们现在场外有一群人在排队要跟你聊天，欢迎我们的小编、
你好，我是 B1 编。我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接触到爵士乐？然后你听了这么多歌曲，唱那么多歌曲，为什么决定是想要去做爵士乐这一块？
我一开始接触爵士乐是因为在学校认识台大爵士乐社的、朋友，有跟他们一起去看过演出，然后也有看过他们的演出。那我当下就觉得爵士乐是一个很好玩的音乐，因为它可以包容非常非常多的人，可以让很多人参与、然后它的自由度也很大，
对，
所以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做的音乐的类型，所以我就开始去进修去学习，然后也刚好在学到一个阶段之后，刚好东华大学开始招收这个、爵士人生，所以就一直都一直在往这个部分钻研。
爵士歌手会不喜欢台下的歌迷发出声音吗？因为他们永远跟不到你们的拍子啊，因为你们每一次唱都是全新的歌曲、欸、
我们是蛮喜欢跟歌迷跟 我自己是蛮喜欢跟观众互动的，因为爵士乐是一个表演者跟观众会有很多互动的一种音乐，就是在演 live 现场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台上的某个乐手，应该说只要是乐手 solo 完啦，大家都会拍手。
OK，
这是我们跟听众互动的方式。
但是跟一般的流行音乐的歌手跟着一起大合唱，
大合唱我会很开心啊，因为表示说我的歌大家听过，然后都会唱。
但你会不会
很开心？
但有办法每一次都唱成同一个版本吗？
我没有办法，这个我就真的难，
你看
对我来说很难啦。
所以每一次的 live 都是
独一无二
的，对对对
对，
就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完全本次限定。
欸，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假如钢琴老师在旁边伴奏的乐手也跟着一起卷出来，然后也没有跟彩排一样的话，那你要跟他一起走吗？
我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是你可以有即兴的范围，我们在台上、对对对，大家都会有一些
他们有些小手势跟眼神
手之类的，
再一次再两次，我这边再一次、okay.再一段，对不对？
或者是有乐手要再 solo 的时候，你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要结束。
哇，好难、
如果他没有要结束的话，你就等等等。那他要结束的时候，通常他都会给你一些 cue 点，或者是他会给你一个眼神。
那他有曾经因为没有看到过，然后两个相撞吗？
你是说放枪的意思？
对，
对吗？
两个放枪。
这种情况也是蛮常见的。
不常合作的、音乐伙伴比较容易吧，就是不常合作，彼此默契还有
待增加。对，大家默契要很好，要很好。
好，另外一位提问者是谁呀、
是我在你身边。你好、我想问，我有三题想问。
好，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啊？买一送一还不加价，再加一题。
想问嘛，
他是小歌迷。
我想问第一题是，如果没有当歌手的话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没有当歌手可能就是继续当上班族，
回去当行政。
对对对，回去做菜
劳务采购案。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兴趣，就是除了唱歌这件事情，做音乐这件事？
我自己蛮喜欢画画的。
画画，
对，我蛮喜欢画图。
再来，
好，最后一题我想问，就是因为我也是在都市长大嘛，那我想问说，那当你回部落的时候会不会遇到比较迷惘或是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哦，这种事情我蛮常遇到的。我每次回部落都因为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那边待的时间中间都有错开，就是可能待了几天你又回台北，所以每次回去的时候都会需要可能两三天的时间慢慢去适应这里，然后再才能够变得比较比较能够放得开这样子。我自己是这样，所以对这种状况我自己蛮有。
我记得在你第一张专辑里面是不是就有一首歌
哦，小姐哪里的，
对，小姐哪里的，
对，
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比较少在部落，然后突然回去，可是大家都把你当外人。
嗯，是主要因为对我比较少出现嘛，然后再来是我长得跟大家也不太一样啊，就是因为我就是这样讲，好像这我肤色就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些传统的认定，觉得应该要是怎么样才是族人朋友，可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基因或整个生长环境过程他还是会有自己的样式。
是，
谢谢我们的小粉丝在你身边，下一位。
Hello， 我是蒋编。那个第一次，其实我第一次听到玮琪的声音是在2018年和图腾乐团阿星老师合作的一个作品。那我想知道，就是怎么样有这个合作的契机？
哇，为什么会有这个合作的契机？
我们需要做时光机去查一下。你问的是2018年是
吗？对对对，2018年。
我们给 ZZ 一点时间。
当时是那个鲍姐，鲍姐在做一个环岛收音的计划。对，那个因为这个计划，我觉得应该可能当中都有一些关联，就是在做环岛收音的计划的过程中，我跟鲍姐还有阿星刚好也有安排一场演出，就是有我们有我有鲍姐有阿星还有我，对，我们有办一场演出，所以这样子大家就互相认识了，然后就有这样的合作机会。
好，谢谢。
你的问题就只到这是，我以为你有什么特别想要延伸的。那当时那个合作给你什么感动？
就是入坑粉丝啊。
入坑粉丝，待会肯定帮你谋福利拍照。
嗨，你好，我是车编。我想要问，就是，你对台北就是又爱又恨，可以举例就是让你又爱又恨的感觉吗？就是事或是事情？对对对。
哦，爱的部分当然，爱的部分一来是我在这里长大，二来是这里真的很方便，就是食衣住行娱乐什么的。那恨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对，生活步调真的是太快了，
玮琪他讲话是我少见看到一般台北人这样的语速，你知道台北人讲话都叭叭叭叭叭。
对，但我有分享过我的秘密，就是我虽然讲话很慢，但我走路很快。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怎么样在捷运车站内看到台北人跟非台北人，就是脚步的速度。
对，看速度，
看速度。因为我跟我老公就是这样，我就是常常走一走要去这个站，走一走我老公不见了，然后想说人勒，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走那么快， 我说没有啊，我走的是正常速度啊。
哦、我懂，我懂，我非常懂这种心情，
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是正常速度，但大家觉得我故意的。
好，又爱又恨，叫非常方便，食衣住行娱乐、嗯。然后比较没有办法的是，它节奏真的太快了。
对，生活节奏很快，
压迫感很重。
还有另外一题想问，就是你这两张专辑就是都备受肯定，那你接下来的单曲或是新的作品会不会有压力在？
哦，我觉得有诶、欸，我现在已经开始感觉到压力了。嗯嗯，就是该往哪个方向，我觉得是需要好好的思考的事情。
你的灵感来源通常都来自哪里？
我的灵感来源都来自部落，一些让我可以让我很有感触的小事情。
所以需要一点空间，让你回到那个环境去静音。
对，
整个包围在里面。
对。
好，
谢
谢车边。最后一位压轴登场。
啊、我是娱乐在天边。
你为什么突然？你是害羞还是哽咽？
我突然害羞了，因为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白目的。哎，怎么保养喉咙啊？
我就是睡饱，然后多喝水，然后不要过度使用自己的喉咙。嗯，讲话的时候记得要换气。讲话要记得常换气，因为有时候讲话讲太快、讲太多，就很容易伤喉咙，所以尽量慢慢讲。嗯，但我慢慢讲是天生的，不是故意的。
哦，不过真的，我觉得对于
还是然后戴口罩也很重要，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被感染到，就是上呼吸道
的
对疾病、
病毒啊。
对，
那通常在家怎么练习那个自由的转音啊，或者是自由的？
自由拍的那种感觉。
对啊，
我都会拆开来练习，像拍子跟音程我都会拆开来练习，拍子归拍子，那音程的话会从可能小二度啊练习唱小二度、大二度、就是小三度这样子，让自己去习惯这些音跟音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真的会有那个打不在对拍的练习上。
有我们蛮常拿这个节拍器去练习的。
今天节目的最后再请 Z Z 韦奇帮我们介绍你的专辑。
好，我的专辑叫虾醒，是现在已经在各大平台上已经录出了，欢迎大家到 Spotify 到 Apple Music 到 YouTube 去搜寻虾醒这张专辑。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如果有想要了解我接下来的行程的话，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跟我的 Facebook。
好，谢谢 ZZ 韦奇，
谢谢，
谢谢你，下次见，拜拜。
拜拜。
这里是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原味星球 Podcast， 我是你们的座舱长咖啡糖贤玲 Eileen，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Carve a canyon, soft enough to nourish life. Oh, he's like water. Oh, he's like water.